今天呢，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题目是禁食祷告的报答。教会开始了40天的连锁禁食祷告，到目前为止呢，有70个人次参加，大概占教会超过一半以上的人数，是教会成立以来最人数最多的一次哈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人次呢，已经超过了3000个人次，超过了3000个人次，在这边超过3000个人次，然后有70个人参加。由于平均每一天有44次的这个禁食，不是每天，是从头到尾，有44人次的禁食，所以表示说参加的人几乎每一天都会有一餐在禁食祷告。今天呢，已经进入了第7天，你是否已经感觉到身上有点身轻气爽，开始身材变得更好？然后呢，还有一些见证，我们刚才听见已经出来了，经历一些更新。那前两个礼拜呢，我有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禁食祷告，在那边呢也说到天父一定会报答，但是那一天没有讲的很多，我们今天呢就要更加的来仔细的来讲一讲，天父会报答那些在暗中禁食祷告的人。所以继续的下去呢，我盼望大家有更多的信心，以及有更多的期待，天父会继续的报答你的禁食的。所以今天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。第一个，天父的报答，我们来复习一下经文。
暗的人脸上带着愁容，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，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，不叫人看出你禁食来，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。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
好，谢谢。第一个我要讲的是，禁食呢，当然会有一些所谓自然法则上的赏赐。我们刚才在那边看第16节说，你禁食的时候不要把脸弄得很难看啊。他们在假冒为善的时候是这样的，故意叫人看出来他是在禁食。耶稣说他已经得着了他的赏赐。赏赐在希伯来文里面的原来的意思就是工钱，就是酬劳，或者呢就是你的 reward， 你的回报的意思。你做了什么，就自然应该有得到什么样的回报。耶稣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这样做的人当然是在做一件会有结果的事情，只要你去进食当然会有结果，然后呢你这样做呢也自然会得到应得的结果，也就是在自然法则之下你会得到的结果。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，你现在会感觉到身体比较轻松一点。所以今天有很多的书籍呢就讲说168断食法、72小时断食健身法、星期一断食法等等等等，总之就是谈到有一段时间你不吃饭也不喝那些垃圾饮料的时候，让你肠胃有休息的时间，然后也消耗掉你一些身上不需要的脂肪，当然会带出来对你身体有好处，这是自然律之下必然的结果。耶稣并没有反对这一点。有人说这样做就会失去了赏赐了，这个是错误的解释。耶稣并没有说你不会得到赏赐，耶稣说他们已经得到了赏赐。那么究竟耶稣在这句话说的我们要怎么样来理解呢？我们要知道，一个敬虔的犹太人 所谓的近前的犹太人，他要做三件事情，别人才会说你是一个近前的人，才能获得好的名声。那三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？就是你要施舍，你要祷告，还有禁食。当耶稣在马太福音中教完登山宝训之后，接下来就这么样的说话。好，我来念马太福音第五章17-20节：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，又教训人这样做，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。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，又教训人遵行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首先呢，耶稣在这边他说的是他自己会完全的遵守神所颁布下来旧约的律法，完全没有要废掉旧约律法的意思，并且说这个律法会一直存到永永远远，所以应该要教导人遵守，这是没有错的。但是呢，他接下来也说，的确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非常努力在遵守这个律法，而这个呢，非常努力遵守律法就是他们的义。所谓义，就是一个人做正确的事情啊，做正确的行为。所以法利赛人他们在遵行这个的时候，他们的确是在做正确的行为，符合一切律法上的要求。但是耶稣说了，不能够只是做到这样子，不能够只是表面上做到而已，但是内心里面呢，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情。而他说，基督徒你要达成的义，他的门徒要达成的义，不能够只是在这样子外面律法的句子，乃是要在里面遵行耶稣基督的律法。所以接下来在第六章呢，耶稣就针对犹太人所认为的近前人要做的三件事，他加以解释，什么是外面的义，还有什么是神所需要的义。我们记得刚才这个是讲到禁食，我们现在看另外有关于两个是施舍和祷告的，请课程帮我们念。
是行在人的面前，故意叫他们看见，若是这样，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。所以你施舍的时候，不可在你前面吹号，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，故意要得人的荣耀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施舍的时候，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，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你们祷告的时候，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祷告的时候，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
在这里呢，我们就看见犹太的近前人喜欢在公共场合里面做三件事情：施舍给人的时候要大大的吹号。所以大大的吹号是什么意思呢？吹号干嘛？吹号是召集人来。好像过去几年大陆上有一个大善人，他每次施舍的时候会召集什么记者，然后 拍照照相登出来，让人看见他在施舍。然后呢，在祷告的时候是什么呢？以色列人每一天三次祷告，早上九点，中午十二点，下午三点。所以他的晚祷不是晚上，早祷也不是凌晨六点，所以是在可以走到街上的时间。他们到街上呢，他们必须要站在十字路口，然后大声的祷告，就怕别人不知道他正在祷告。另外进食的时候，我们也看见了他们会把脸色搞得很难看，垂头丧气的样子，看起来特别的愁苦。人家就问他，哎，你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情呢？他就说，我正在进食。哦，人家说，哦，你在进食哦，哇，你太棒了。这就是他们想要听到的，别人对他们的称赞。这个由人来的称赞，就是耶稣说的，从自然律来说，就这样了。因为你做嘛，你做这也是对的事情，好的事情，人家就会说你做得很棒。就好像你在教会里面服侍、打扫厕所、做什么做什么，是不是别人也会说你是一个很棒的基督徒，在教会里面很好，做得很好。这就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。所以耶稣说，假如你不行在人的面前，而是暗中做的话，那么不仅仅你会得到这个自然的赏赐，更重要的是，你暗中进食的时候，会让天父在暗中报答你。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，第一，天父一定会在暗中查看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天父一定会仔细的看，虽然没有人知道你做了什么，但是神一定知道的。第二呢，是说他必然会报答你，必然就是一定，必定，一定会怎么做？天父会照你所做的报答你，不会有例外的。当你在人面前不动声色，不让人知道你施舍给别人的时候，也不让别人知道你在进食，只有神知道。那耶稣就说了，下面你可以期望等待的就是天父会有超额的奖赏报答你。为什么我要说超额呢？我们晓得赏赐跟超额是跟这个报答是不太一样的，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也是用的两个不同的字，我们在英文里面看见都是用 reward 这个字，就是人家会给你该得的奖赏，但是在这里耶稣特别用了两个不同的字，天父会报答你。你去看一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过母亲节的时候，你看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，那讲的是报答，没有人讲说你要怎么样子 reward 你的妈妈吗？那个是程度上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要说的是，天父会超过你所想的来报答你，这个奖赏会比自然的结果更加的丰富。所以正确的断食、正确的进食的确会带给身体上的好处，这是自然的赏赐，人看见你这么做夸奖你也是很自然的赏赐。而正确的进食如果包括了你在暗中做的这一点的时候，耶稣他就用了另外一个字，天父会在暗中报答你。那我们觉得说报答好像有什么恩典的样子，天父要报答你，你仔细想一想你就会明白了。哦，为那个人祷告里面的时候，你所祷告所帮助的对象，你所为那个人祷告的事情，你都是在帮助天父的儿女啊，是不是？如果说有一个人他救了你的儿子，你会不会感谢他？ 你会不会想要回报他？而且那个是真正所谓的报答，不只是我们说得到一个赏赐，得到一个赞美而已。所以这边就是耶稣的意思，人人给文士给法利赛人的赏赐，就是说你做得很棒，只是一个很空泛的名声而已。但是天父呢，那个报答，哦，那就非常非常的棒了。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个时候呢，我想要再跟大家想一点，就是进食你怎么样能够得到报答的条件，不只是暗中而已。圣经给我们许许多多的应许祝福，当我们想要得到这些应许祝福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现它都有相对的条件，相对应的这些条件，只有在这些相对应的条件被满足了，那个应许才能够被成就，祝福才能够被赐下来。所以接下来我想一想来谈的就是进食能够得到神报答的条件。历年来我们谈过很多次进食祷告，但是我突然发觉我居然从来没有跟大家分享过以赛亚书58章这么长的一段经文，而且是每一次大概有人讲到进食祷告都一定会扩折的这一段经文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好好的读一下，请柯真来帮忙读啊。
你要大声喊叫，不可止息，扬起身来，好像吹角，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，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。他们天天寻求我，乐意明白我的道，好像行义的国民，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，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，喜悦亲近神。他们说，我们进食，你为何不看见呢？我们刻苦己心，你为何不理会呢？看啊，你们进食的日子，人求利益，乐逼人为你们做苦工。你们进食却互相争竞，以凶恶的拳头打人。你们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，这样进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？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，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？你可称为进食，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？我所拣选的进食，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，解下恶上的锁，使被欺压的得自由，折断一切的恶吗？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，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，见赤身的给他衣裳遮体，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？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，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，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，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，你呼求他必说，我在这里。你若从你中间除掉纵恶和指摘人的指头，并发恶言的事，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，使困苦的人得满足，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，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，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，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，骨头强壮。你必像浇灌的园子，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。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，你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。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。
好，谢谢。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的第二节说，他们天天寻求我，乐意明白我的道，好像行义的国民，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，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，喜悦亲近神。哇，犹太人表现得很棒啊，是不是？他们表现得好棒啊。但是呢， 接下来说他们却没有得到神的回答，然后他们就很理直气壮还振振有词的来质问神，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？我们刻苦己心，就是我们悔改，然后呢又谦卑，你为何不理会呢？哇哦！想想看，有多少的时候我们还不敢这样子到神的面前啊，用这种态度说话呢？是不是？在撒母耳记下22:26-27这样说，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，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，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，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。我们神是很公义公平的神，所以你怎么敢这样子对神来询问呢？当以色列人这样问的时候，神的回答是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你们虽然进食了，但是呢你们却是乖僻的人，你们在进食的这一段期间内追求利益，恶言伤人，做这些事情，我只好用弯曲的方式来回答你，来回报你。所以犹太人他们没有满足能够得到神回报的条件，以至于他们虽然进食但是却没有用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条件。第一个，神说你在进食的时候不要追求利益，我觉得这不只是说你在进食的时候不要追求利益而已，而是在你的生命里面就不应该这样子做。你不能够说哦，我就是进食这段时间我不追求利益，其他时间我都在那边搞，没有这回事的啊。在第三节那边说，看啊，你们进食为何不看见呢？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？看啊，你们进食的日子人求利益，乐逼人为你们做苦工。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有解释，这第七节解释说，进食的时候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吗？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里面吗？见到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吗？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？换句话说，就是这些人在进食的时候，甚至于连在进食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去做施舍的事情，甚至于连自己的骨肉之亲的亲人也都不愿意去照顾，所以连进食的时候都这样，那不进食的时候就更不必说了。所以圣经上说，我们基督徒如果不照顾自己的亲人的话，他说连比那不信的人还不如呢。而且呢在进食的时候也不要心里面所想的仍然是怎么样赚钱，心里面所看的仍然是哇，今天这个大乐透不知道是多少个亿还是多少几千万等等，都还在想这些事情。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先打开电脑看看今天的股票市场会是怎么样，哎呀，俄罗斯跟乌克兰要开战了，股票市场大跌，怎么办怎么办。他没有想到要为俄罗斯跟乌克兰祷告，他只想到的只是他的股票大跌。阿摩斯书上说，这些犹太人他们连看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，哇，连人头上所蒙的灰他们都还要流口水。神说，如果你是这样行，我怎么能够看见你的听见你的祷告呢？世界上第一个饥饿三十的活动，你知道饥饿三十活动是什么吗？就是说30小时 不吃不喝超过一天24小时。啊，这个是在1971年有一群在加拿大这个 Albert Nation 的 Calgary 这个城市里面一个教会里面的青少年所发起的运动，他们要为伊索比亚这个国家的饥民来募款，所以他们说在这30小时内我们所省下来的钱，而不是放在自己的口袋咯，所省下来的钱，早餐多少钱，午餐多少钱，晚餐多少钱，把它捐出来。如果是以今天来看的话，我们早餐可能要5块钱，午餐10块钱，晚餐10块钱，如果是这样算的话，你就25块钱，你就捐了25块钱的现金来帮助这些饥饿的难民。我相信乌克兰的难民他们现在逃到了波兰，逃到世界各地，最近一定会有一些机构发起为乌克兰的难民来捐一些钱。那你参加40天的连锁禁食祷告，你所省下来的钱是不是也可以捐出一部分或者是全部呢？好，这个留给你去想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说不要乐逼苦功，这个在以赛亚书第三节里面讲的，我们刚才讲，你们禁食的日子，人求利益，乐逼人为你们做苦工。啊，在第一节里面，神要以赛亚大声的吹角，呼召人来禁食悔改。你知道，在以色列人每一年7月1号会吹角，因为是进入新年，所以称之为吹角节。吹角节就是要吹很大声，召聚人来悔改。所以这边的意思是，事实上是根据前面的文延续下来的话，你知道神在这里特别讲，告诉以赛亚说，你就是要大声的呼召以色列人啊，一直到第10天的赎罪日。然后在第5节、第6节那边讲说，这是神悦纳的日子。神悦纳的日子，那个指的是禧年，也就是每50年一次的禧年。在禧年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对奴隶要做一件事情，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要释放奴隶，你要在这边说，你要松开凶恶的绳，解下恶上的锁，使被欺压的得自由，折断一切的恶。这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指让奴隶自由的离开。你放奴隶走，让他自由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好多的时候我们以为这一段圣经讲的禁食是要断开我自己身上的恶，断开我身上被捆绑的绳索，断开我所要遭遇到的困难，是可以这样运用。所以呢，就拼命的为自己禁食祷告，却没有看见，其实这一段话的原来的意义是，你是去释放别人，让别人得自由。你怎么样释放别人，让别人得自由？如果他不是你的奴隶的话，那就是你禁食祷告，你去为那些被鬼附的人祷告，为那些做苦工的人祷告，让他可以得着好的工作，让那些街上的游民祷告，让他们可以脱离那个游民的生活。你要断开别人身上的重轭，也断开你在别人身上的重轭。你在别人身上重轭是什么？你恨这个人，你骂这个人，或者是那个人恨你，那个人骂你， 你们没有和解，没有彼此饶恕，那就有那个绳子把你们捆在一起。你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就想到那个人，你就觉得很难过，你这一天很难过。神说你进食祷告的时候要把这个断开，怎么断开呢？饶恕，谦卑自己。好，然后呢，这边呢，把奴隶释放了，当然就是你就不在他身上寻求不正当的利益了，你就不会再继续的勒逼他做苦工了。所以如果是一个老板，一个上司，当你要求员工做额外的工作，但是却没有给他该得的工资的时候，或者是你拖欠他工资的时候，或者是你给他超过他体能所能够负担的工作的时候，这个都是在勒逼别人做苦工。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也是没有办法得到神的报答的。好，再来看呢，第三、第四呢，不要互相增进，也不要凶恶打人啊。这个是在同一句话里面，第五十四章，你们进食却互相增进，以凶恶的拳头打人。你们今日进食，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。在第九节中间说，你们若从你们中间除掉众恶和指摘人的指头，并发恶言的事。这个指摘人的指头呢，大部分发生在什么时候？如果你们是在公司上班的，你就知道大部分是在公司的会议室里面，在彼此指责，这个你没有做，那个他没有做，那个不应该是我做的，是不是？或者呢，是在餐厅的厨房里面，大厨对着那个底下的 bus boy 吼叫：“你怎么把碗还没洗好，还没拿过来？”对不对？或者是大厨跟油锅吵来吵去，我们有一位弟兄甚至于拿起锅铲要打别人。突然间他想到神说的一句话，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，他赶快把那个拿下来。还好他信主了，要不然的话那天要出事。然后指来指去呢，就是在发恶言，甚至于到最后就打起来。这些都是人在吵架的时候会做的事情。所以神说明了，当有这些事情情况发生的时候，不管你是怎么样的在进食祷告，都是没有用的，因为神不喜欢这些事情的发生。但是相对的呢，如果这些神不喜欢的事情没有梗在这个中间，甚至于你平常也都不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神就可以在你进食祷告的时候用不同的恩典来报答你，因为你有恩典坐在神的子民、神的儿女身上，所以神会用不同的方式来报答你的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合神心意的进食的一些的报答。在这一段，刚才这一段经文里面呢，我们看见有神有六个应许的报答。第一个，速速得到医治。以赛亚书第五十八章第八节，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，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。所以可能你平常祷告医治没有那么快，但是在进食祷告的时候，哎，好像我们说化学反应里面加进了那个加速反应的那个剂一样，就快了。所以接下来呢，我所讲的这些例子大部分都出自于我们的见证集，是真实发生在我们弟兄姐妹中间的事情。首先2018年柯雅仙姐妹她这样写的， 我的胃一直以来都不是很好，我要很注意自己的饮食，只要连续几天没有按时进食，胃就会不舒服。去年教会40天连锁进食祷告前的那一阵子，我的胃特别的不好，每两个小时就一定要吃点东西。我妈妈说我有一个贪吃的胃，其实不是的，要不然呢，胃就会隐隐作痛。我知道40天的进食祷告快要开始了，像我这个样子怎么可能参加？我就向神祷告，求神祝福我的身体，在进食期间不要有任何的不适。后来我就一天一餐的进食，真的感谢主，一天、两天、三天、40天过去了，我的胃没有痛过，神在我身体里行了神迹，真的是天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我。40天进食祷告结束不久，有几天的时间我的胃病又犯了，我觉得 不对，神不是已经医治我了吗？为什么又回来呢？之后我明白是撒旦想要窃取神在我身上所做的事，我就开始宣告，主耶稣已经医治我，我的胃要完全恢复正常。这样宣告几次以后，我的胃病就再也没有犯过，一直到现在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你们可能听到这个见证，我已经说过好几次了，因为是第一次发生在我们教会40天连锁进食祷告的事情，所以我记得很清楚，所以一再的重复，但是就是要让大家知道，那真的是速速的得到医治。第二个呢，我们要说的是，那边讲说你会清楚的蒙引导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，好，在你面前行，必做你的后盾。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我讲我自己的故事。我在马里兰州的时候，大概是1989年，然后有一天我们母堂的周牧师打电话给我太太说，德玉啊，我们教会要在美国成立第一间分堂，在洛杉矶，你们可不可以到洛杉矶来一起建立洛杉矶的灵粮堂？德玉说，周牧师我们会祷告，我们会祷告。然后接下来他就转过头来跟我讲，他说，工作是你要去找，我们到那边要怎么生活是你要负责，所以呢你去好好的祷告啊，把这个责任一下都放在我身上，重担在身上。所以我就去祷告啊，祷告了一天两天三天没结果。然后过了一个礼拜，师母就问我，结果怎么样？我说没结果啊，神还没有讲话。师母说，你赶快专心祷告，人家在等我们的回答呢。我说专心祷告，那他说你最好禁食祷告。哦，禁食祷告，好吧，禁食祷告。所以就开始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啊，第二天最难受，但是第三天呢就好一点。三天过去了，师母问我有没有结果，没有啊，继续进食，好，继续进食。但是第四天的时候，其实你知道，长时间进食人就晓得，第四天开始起已经比较没有那么难过了啊。不过那是我第一次超过三天的进食，所以呢，我就第四天，到第五天还没有结果。我想天哪，这要进食到什么时候呢？这样子下去，我本来身体就很瘦的，这五天下来呢已经掉了10磅了，怎么办呢？所以专心专心祷告。然后神其实就是在等等我什么呢？其实第一天祷告他已经听见了，但是神要等我 能够顺服他的旨意的时候，他才要把答案告诉我。要不然他告诉我答案，我说那个好像不是哦，是不是我听错了还是怎么样，那就等于他没讲一样。所以呢，到了第五天的时候呢，我想再这么下去我要进食到哪一天呢，所以我就在想好好的分析一下，留在这里怎么样，去加州怎么样。到最后说，神啊，只要你告诉我，不只仅是去加州，你要我回台湾，要我去哪里都 OK， 只要你说话告诉我一个 city 的名字，我都可以去。就好了，等到我的心态调整好了，神只有一个字 Go， 去。那去哪里？那当然就是去洛杉矶了。所以在那边他就带领着我前行，而且接下来到洛杉矶里面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神的恩典。也因为神这样子的恩典一路带领下来，要不然的话我们不可能遇见米勒牧师，要不然的话我们不可能来到亚特兰大，要不然的话我们不可能到最后来接受神的呼召，然后来成立亚特兰大灵粮堂。所以那一次如果没有蒙神引导，我没有跟上的话，就没有现在这样的事情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蒙神的引导，神报答带领我这些年来，这20年，应该30年了，1989年到现在，一直走在神的道路里面。他的确做我的后盾。在洛杉矶的时候，有人想要把我的工作抢走，没有神的允许，他们是做不到的。没有时间讲啊。第三个，我们讲说，接下来讲的是会有蒙神的祷告，会蒙神的应许。那时你求告耶和华，必应允你呼求，他必说我在这里。你呼求，他必说我在这里。还有时间，所以我还是讲一下。这个是一个类似的见证，是在2011年的时候芬妮说的。他在见证集里面说，我从小胃就不好，三餐如果没有吃胃就会痛，当教会有40天连锁禁食祷告，我心里想参加，可是又担心胃会痛。当我在挣扎的时候，听到雅仙姐做的见证，说神如何在禁食的时候医治了她的胃，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。我也想试试看神会医治雅仙姐的胃，我想他也应该会医治我，所以我也开始禁食，每天或禁食一餐或禁食两餐，两三天胃完全没有痛，我就继续下去，一直到40天，我的胃一次都没有痛，感谢神。在整个禁食的过程，不但胃没有不舒服，反而得到了完全的医治，一直到现在我的胃都没有再痛过。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鼓励你，你一定要把你的见证写下来。当别人看到你的见证以后，见证的意思就是神在你身上做的也可以在别人的身上做。当别人看到你的见证的时候，他可以祷告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。好，第四个是报答，是你会行在光明中。以赛亚书58章第10节，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，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。这边我要说的是2013年张宁蒙神引导的见证，他怎么样戒掉看电视的瘾。他说他看电视看到废寝忘食，而且呢，真的可以看电视的时候就忘了锅子上正在做什么东西，所以他非常的痛苦，想要戒掉，祷告了好多次都不行。然后他也是在教会中听到惠国弟兄分享他戒烟的见证，深深的触动了我。我也向神呼求，给我一样的恩典，靠着神可以戒掉看电视的瘾。在那之后， 很快就是2012年的退休会，我向神祷告，求他帮助，日子还是照样的过，我仍然看电视。在参加退休会的最后，以梅尔牧师要帮我们做医治释放，他鼓励我禁食呼求神，我知道那就是神要开路了。所以呢，我禁了两餐，向神呼求，求他体恤我的软弱，怜悯我。我靠着自己做不到，但我愿意戒掉这个瘾，求神帮助我。感谢主，在那之后，在那次之后，我真的而且没有一点的挣扎。现在我完全不再被电视捆绑，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读经、祷告，感谢主。所以当你有这个真正愿做的心的时候，神就来帮助你。只进食了两餐，神就做到了，因为不在乎时间的长短，而在乎你祷告的强度，你那个进食，你那个心智的强度。所以真的感谢主。在下面我们讲说，当你进食祷告的时候，也可以经历到活水源源不绝。这边说，你必像浇灌的园子，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。我要讲的是2017年刘静他的一个见证。所以你看刚才两餐，神就报答这个呢，他说这是禁食祷告的第29天，已经进到第29天了。这天是主日的中午，一小时集体禁食祷告完毕，开始准备下午的祷告大能的主日学的课程。坐在椅子上的我回头一看，学娟姐妹正坐在我后面。我跟她说，上次我求方言没有成功耶，什么时候我还想请你再为我祷告，再试一次。学娟马上说，现在就去。我说不行了，现在已经2点，马上要上课了。学娟一把拿住我的手就往外跑，一边跑一边说，我们这也是上课啊。我俩牵着手在教会到处奔跑找空房间，最后呢，终于找到一个偏静的僻静的小房间，轻轻地关上门，面对面坐好以后，他再次为我按手祷告。圣灵降临的好快啊，不一会儿在我背上好像有一团火烧起来，手脚像被电流击中似的开始发麻，感觉坐不住了，嘴里随着发出了一长串自己也听不懂的声音。什么时候从坐着的椅子上滑到了地板上也浑然不觉，泪水混着汗水随着方言一起狂泻下来，整整一小时没有间断。这就是神做事的风格。当我自信的以为自己又进食又祷告就必得着的时候，神却一言不发的在一旁静候着。等到我终于拿掉了心中的骄傲，他反而恩待我，给我这意外的惊喜。他就是那让一切有血气的一个也不能在他面前自夸的神。那天不仅是方言的流出，灵歌也唱得如泣如诉，发出如同在青冈藏高原那种在旷野中奔放又空灵的高音符。圣灵把我带入了天堂，是不是？我相信从那一天到现在为止，刘静可以常常的跟你做见证，神的活水不断的在他生命里面涌流出来。今天早上还看到他昨天发在这个读经分享里面的见证，你们有机会的话回去看一看。第六个，神会报答你的是重修方位处。 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以荒废之处，你必称为不破口的。这个我要讲的是重燃爱情。林雪娟姐妹在2020年为她的父母做的见证，她看到这一节经文，她就特别抓住来祷告，要修造与荒废之处，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，必被称为不破口的。因为他的爸爸妈妈移民来到美国以后呢，雪娟发现他的爸爸妈妈的夫妻的关系呢，其实是相当的紧张的，两个人常常为一些事情就会有争吵，或者是呢就相敬如宾，冰冷的冰呢、就没有很多天都不讲话等等这些。所以他呢就抓住这一句话，他就说，我就很迫切地为夫妻关系祷告，特别为我的父母亲祷告，神非常怜悯，让我在祷告看见夫妻和睦的意象。过几天我就发觉，哎，爸妈和好了，这次的和好跟以前不一样的，和好的时间长了很多很多，更奇妙的是他们的关系越来越好，好像像谈恋爱一样。有一次我把牧师和师母手牵手的照片给他们看，说你们两个出去散步的时候也要手牵手。我在想，他们半辈子在中国没有手牵手走路过，现在他们出去会手牵手吗？是的。有一天回来跟我讲，我今天和你爸爸手牵手在社区走路，被新生的女儿看见了。我妈说，哎呀，真是有点不好意思。现在他们也仍然会有一些摩擦，但是很快就好了。我妈妈跟我讲，很奇妙，不高兴一下子就忘记了，现在呢，要具体去想以前你爸爸对不起我的点点滴滴，好像变得很模糊了，去想也想不起来了。感谢主，神的作为奇妙，他是和平之君，使信靠他的人也活在他的和平里。这是林雪娟姐妹做的见证，为他父母做的见证。这个是他祷告断开别人中间的沉重轭，使他得到释放。所以要被称为不破口的人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进食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想到就是只为自己，为自己的家，为自己教会等等这些。事实上现在世界上真的有太多的事情我们可以为他祷告的。想一想，当耶稣进食40天从旷野回来的时候，被圣灵充满，充满了能力，他做什么事情？他为玛利亚祷告吗？为约瑟祷告吗？圣经上没有写。但是他走到教会里面去，就把鬼赶出去，在路上遇见人，所有带到他面前的都得到了医治。那些人来听他的教导，过一个真正门徒的生活。当摩西在山上40天禁食祷告的时候，下来看见以色列人做错的事情，他回到山上又是40天的禁食祷告，为他自己吗？不是的，为以色列人。神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不要你把他们都杀死，让我的后裔成为大国，不要不要，你不要做这样的事情，告诉我有什么办法可以吗？我可不可以看见你的荣耀，你真实的荣耀？就神就跟他讲，我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。他就知道他的代祷成功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在40天禁食祷告的时候，让我们复习一下，有什么拦阻我们不能够 蒙神垂听的，就是不要追求利益，不要乐逼别人做苦工，不要互相尊敬，不要凶恶打人啊！敬拜团请上来。还有呢，当你做到这些，又是在暗中进食祷告的时候，神说他会这样子的报答你，速速的让你得到医治，速速的让你像耶稣一样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别人得到医治，为别人赶鬼的时候让别人得自由，让你的祷告蒙应允，让你得到他的带领，能够行在光明中，让你的生命充满了活水的泉源，而且让你可以成为堵住破口的人。成为堵住破口的人真的很不容易啊，圣经上也不过就提到两个名字而已。所以让我们好好的进食祷告，只有进食没有用的，我们讲过那只是绝食，所以不要忘记了，当你进食的时候，你一定要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。让我们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。 所以呢，我们不只是进食，我们还要祷告。因此在这个时候，我呼召大家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但是不是你一个人自己祷告，你好不好跟你旁边的两三个人，两或三个，最多不要超过四个，大家一起祷告。你要晓得，你所遇见的人，他可能正在进食，或者他没有进食，都没有关系。你们就是一起祷告。我们已经在进食祷告里面学习了，我们 bless 这个字，你要为对方可以用，为他的身心灵工作，还有他的情绪、情感各方面，这五方面来祷告，好不好？你们几个人、两三个人聚在一起，彼此祷告，然后我们敬拜团的人继续唱这首歌。主啊，我们真的是感谢你，因为你说你必定报答。 就我相信我们教会许许多多的人，他们在这样子刻苦己心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主啊，他们尽了他们做的那一部分。主，我知道有些祷告还没有成全，是因为你还在等待着我们来顺服你的心意。主啊，我们怎么敢说我们摇动你的手呢？我们怎么摇得动呢？那是因为你本来就想要祝福我们，你本来看到我们在进食祷告的时候，你就已经要报答了。但是你说时候还没有到，再等一下，再等一下，让我们的心被预备好了，可以接受了，谦卑下来了，回转在你的面前。这个时候你就要来做这最奇妙的工作。主啊，我要祝福我的弟兄姐妹们，他们都有这样的心智，他们也都有这样的看见，也都有这样的预备，好来承受你的报答。谢谢主，愿天父的报答，神儿子耶稣的恩典和圣灵宝惠师的交通，常与我众弟兄姐妹们同在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今天聚会就停在这里。